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会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准时和大家相约在空中，一起在空中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不知道说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很开心的事情呢？或者说充满惊喜的事情呢？或者说又认识什么样新的朋友了？或者说对人生又怎样新的感悟啊？都非常希望呢，说大家可以跟 Estella Honey 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当然也可以分担你的坏心情啊。好，那可以怎么跟 Estella Honey 联络呢？可以的，当然我还是要说一下我们这个收听的方式啊，渠道。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可以下载 App 或者来搜我们的官方的网站，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对，好，那大家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啊，来跟我说说你的心情，或者说说你的故事，说说一些你觉得没有办法跟熟人啊所说的一些事情啊，可以在我这边呢来表达一下，来倾诉一下。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呢依然是非常精彩的一期节目，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我在节目里面呢还是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一些真实发生的案例，对，已经是案件了哈，血淋淋的，对，我觉得真的是看别人的故事啊，长自己的见识。最近呢，在西雅图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啊，Bellevue，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最市中心、最繁华的 Bellevue City，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跟我们的华人呢还是有关系的。是一个华人的女性啊，听说是这个苹果公司的哈，然后呢，跟她的另外一位疑似她男友的异性，在一次 party 啊，跟朋友聚会完了之后呢，两个人都喝酒了，而且喝的还不少。那由这个女的呢开车把这个疑似男友的男性送回去，但没有想到在回去的路上啊，她呢是超速驾驶。对，那悲剧发生了。我看到了这个图片，就是整个车是已经是倒转过来，就整个是翻过来了。对，女的是被救出来了，男的好像是当时在现场的状况可以说是，这个男性在副驾驶上，整个就是副驾驶的位置已经是撞到变形，他完全拖不出来，只能是从驾驶员的这个位置先把这个女的先拖出来，然后再从驾驶员的位置再把副驾驶的这位重伤者哈给他拖出来。但结果呢是挺严重的，这个男的失去了生命。现在网上呢，就是大家都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哈。有些人呢，甚至是说他就是这个当事人的朋友啊，是这个认识这个女的，也认识这个男的。然后呢，甚至有说啊，就是认识这个已经死去的这个死者的这个男性的朋友，甚至还曝光了和这个肇事者就是这个女的，苹果的公司的这个女的，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对话是大概的意思是啊，那个你知不知道那个谁啊情况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女的就说啊，好像没有怎么样啊，不严重，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男方的友人，他刚开始的这句话是试探性的，其实他已经知道这个男的已经走了，已经去世了。对，因为他接下来的这个文字上，微信上的文字就说了，他已经去世了，难道你不知道吗？那通过这个文字上，我们能看到这个女主啊，就是这个肇事者，她表现得非常的惊讶，她说她完全不知道啊。好，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警方做出了通缉了，要抓这个女的，但这个女的现在已经是换了大量的人民币，对，然后呢已经是回到了中国。那现在呢，大家都在找她，不管是警方也好，还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尤其是这个男方的朋友。 朋友啊都在寻找他，然后就到处去发这些关于这件事情的这个图文啊，然后甚至也曝光了这个女性的小红书的账号。对，那现在呢，她的这个 social media 呢已经是清空了。对，但是还是被一些人这个吃瓜群众哈，太厉害了，这个嗅觉太灵敏了啊！已经是截图了他曾经的小红书上发的笔记，对，这个照片都是精修的哈。然后呢，也看到了他当时这个肇事车辆啊，是一辆白色的特斯拉。然后呢，是在他发生这个案件之前大概1个月多的时间才刚刚买的一辆二手车。那这个女主呢，也是在social media 上有来分享，告诉大家啊，我新买了一辆车，对，首付款付了，那很多人呢就去扒这个女的一个背景啊，然后她做什么的啊，是不是真的这么有钱吗？啊，以及她和这个逝去的这个男方啊，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说就是朋友，但是有人已经扒出来了，他说他们俩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啊，号称是知情者哈，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人是这么发的啊。那至于到底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暂时还是不清楚。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俩都太轻视生命了啊，就女方也是喝多了，男方也是喝多了啊，两个人都是喝醉了。这样的状态下还敢开车，而且是由这个女方开着新买的车辆啊，这个就是多重的风险啊，还在夜间高速的这个行驶，有没有想到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悲剧。那现在呢，女方也已经出来澄清了，说我并没有逃避责任，她说我自己也受了很重的伤，我是回国那个疗伤的啊，疗养的。他说我也会去找这个男方的父母去跟他们说明情况啊，到底是怎么样的。甚至有人，我觉得是好事之人哈，在分析说啊，这个女的是不是故意的去导致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发生哦，我觉得太可怕了哈，真的有必要这样吗？是不是就像那个韩国的就是那种剧情里面演的，就那个女的就因为这个男的背叛她了嘛，然后呢她也想不开了，她就在想，好吧，我们生不能在一起，我们就同一天死吧，然后呢就开着车就是开下了悬崖，两个人一块儿死。有这样的哈，这个殉情，但是单方面的想要殉情啊，就是因为男方背叛了女方。那也的确是有女的那个为了把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男朋友给消灭了，也去制造这样的车祸。我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是我看过的这样的一个真实发生在美国的案例。这个女生呢还年纪蛮轻的，应该是18岁吧。而且这件事情是在他生日的，哎，是当天还是前天，我忘了哈，反正就跟他生日那个时间差不多时间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车祸。因为呢，他的这个男朋友啊，就是想要离开他了，应该说两个人已经说分手，说了无数次了。那这个女生就不愿意分，对，她非常非常就是在乎这个男的，那甚至是两个人已经是几番的这个较量之后呢，就是。他甚至是挽回，对，非常这个卑微的去挽回，然后呢，制造出，好像跟他就在朋友的面前制造出好像跟这个男朋友还是有机会复合这样的一种假象，但是呢，他其实内心已经是萌生了要复仇的这样的一种信念哈，他就觉得说，凭什么你要把我抛弃？你怎么可以来那个跟我说分手？所以就是当时呢也是一场 party 啊，那他开着车，她的男朋友坐在她的副驾驶的位置，那在后面呢还坐着一个朋友，就非常的倒霉啊。他这个朋友呢，就是也走了，对，也走了，跟着一块儿就命就没了，而且两个人都是当场死亡啊。那当时呢是就 party 之后呢，这个女的开车，然后这个车呢是撞在了树上，反正好像是在一个障碍物吧，撞到一个障碍物上面了。那这个女的是受伤了，只是受轻伤，没有很严重啊。那也一直是表现出非常的伤心啊，非常的难过。但是呢，后来警方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调查，发现说啊，原来这个女方是蓄意谋害， 然后呢，蓄意来酿造这样的一场车祸。好，那具体的细节呢，我今天节目当中就不细说了。那再说到刚才那个关于华人的这个车祸，酒后驾车车祸的事件，目前呢，我们暂时是了解到这些情况哈。那希望呢，嘻嘻哈宝贝们，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节目，之后呢，有新的进展，我也会来和大家说。OK，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情，也是前两三个月吧，大概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哈，也爆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也是让大家呢非常的担心。我也在我的 social media 上面也发了这样的一个。案件是说呢，一个离异的女性，40多岁哈，有孩子，她有个女儿，对，应该是成年了。她呢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美国的男性，是一个退伍的男性。然后呢，她就买着机票就来看他了。两个人可能在网上也是，相识没多久，聊没多久，那这女的呢就冲来了，冲过来了，然后就买着机票来了美国。那甚至是还拍了照片，两个人呢在车上的这个合影啊，发给他的这个孩子，发给他的家里人。可是呢，就是来了美国没几天，就突然间失去了消息，失踪了。那这个事件呢，过了两三个月吧之后，现在又爆出了新的这个新闻，因为，这个女方的女儿说，最后和母亲，就是说有联系，是母亲是说她的这个男性朋友要带着她去旅行，带她去玩儿啊，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而且大概也知道了他们是往什么方向走的，其实是去一个沙漠地带，对。那现在呢，新的这个案件的进展是依然是没有找到这个女方的行踪，但是呢，找到了这个男方的行踪，这个男的死在了沙漠。那具体的也没有谈到说他是什么原因死的啊，反正现在是已经发现了尸体了，但是女方呢还是失踪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就在猜测了，是不是两个人出去玩的时候，被别人给劫杀了哈，然后呢把男的给杀了，然后把这个女的给带走了。那关于这个案件呢，Estella 哈，你也会持续的关注哈。那如果大家想知道最新的进展，想要持续关注这件事情，也可以啊，继续的来关注我们节目。之后我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这几个案件的之后的进展如何。好，今天的节目呢，话题依然是关于男人女人的。那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依然是我们在。这个情感世界当中哈，如何去发现说，哎，对方他是否是适合你的那个人？我觉得首先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情感当中有怎样的诉求，然后呢，你要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是我觉得，不管说是讲这个感情也好，讲商业也好，讲待人接物，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也好，我觉得你们都要去懂得人性，对，然后呢，要学一点这个心理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第一个真实的案件，刚才其实讲的都是真实案件，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呢，也是一个真实案件啊，非常的可怕，跟行李箱有关的啊，甚至呢是分尸了。我要提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真的你们别。就尤其是我觉得女性在年轻的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20岁左右的时候，还心智还不是很成熟，对，那个时候对恋爱是非常懵懂的，但是非常期望的，非常渴望的，被爱、被认可，对。但是其实往往这个时候呢，你们就是说碰到的男性，你们真的不懂得如何去。判断啊，这个男的他到底是不是个好人？他是不是真的是爱你？你们有没有可能真的能够啊走得长远？判断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对，那今天的这个案件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中又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首先就是看这个男方的性格，他平常表现出来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今天这个男主呢，他就是比较自我、自恋的人，而且呢，甚至是把女方的这个狗狗还给虐杀了。 那女方呢是在大学时期，认识这个男方的，甚至在大学还没有毕业就为这个男方生了一个孩子。OK，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案件的音频。
就是到了一个被丢弃的紫色手提箱，令人好奇的打开箱子，看到了一堆带着血迹的肉块。什么人不把那么多猪肉塞进箱子里扔掉呢？令人凑上前去又仔细看了，一股寒意瞬间涌上来。这哪里是什么猪肉？分明是一个女人被掏空了身体。警方迅速点击现场，要取证工作。遇害的女人是什么？为什么会被如此残忍的对待？这点过程中，法医发现了一个不良形状的纹身。与此同时，警方突然想起了一起失踪案件。就在昨天，25岁的幼儿园补习老师李丽便向同事报告失踪。紫色手提箱里的女子，就是突然失踪了。李丽，当时的亲人们通过受害者身上的纹身辨认出是旧址的李丽，因为纹身图案上的纹样有一个宽阔的缝隙，当时李丽的纹样一致，非常独特。紧接着，警方将受害者的 DNA 数据送进了鉴定，同时开始复盘李丽失踪的过程。时间回到手提箱被发现的一天前，2017年2月14日下午9点30分，科罗拉多州博尔德一所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在他们这里实习的实习生失踪了。据同事们所说，实习是一个非常遵守时间的老师，从来不会无缘由的旷工，而且他很喜欢的呼吸，绝不会像现在一样不回家人朋友的电话，不理社交网站上的信息。
OK，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所以说真的是要注意哈，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尤其是那种手机控、机不离手的人，突然间有一天，失去消息了啊，那很有可能出现问题。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哈。好，那也要珍惜那些会时时刻刻关心你，你一不回消息他就紧张你的那些朋友、家人。好的，广告之后继续聊咯。
世纪游轮锦绣中华16天超豪华之旅，参观上海、扬州、南京、九江、武汉、岳阳、长江三峡、重庆，游轮横跨半个中国，带您品尝7省市美食，带您去看中国的江山如此多娇。11月7日西雅图特别出发，每人仅3999元，包往返机票，超豪华5星级大长江游轮阳台房，包门票和中文导游。西雅图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哈，依然是跟男女之间的情感有关的，那主要呢还是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在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呢，长自己的见识，也要学会啊如何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尤其是在你们初相识的时候啊，怎么去判断这个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否适合你。我一直呢和大家说，恋爱啊是一门学科，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别什么跟着感觉走哈，这感觉呢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不准确的。但是女人呢这个第六感很强，如果你感觉到这个男的啊是不是有点小问题，是不是有点这个温馨了啊，然后呢在外边是不是出轨了啊，这个时候呢女人的第六感是非常强，而且也是非常准确的。OK， 那我们继续来听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案例哈。那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嘻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新的听友、新的粉丝，我们的嘻嘻宝贝就是女生啊，女粉；哈哈宝贝呢就是男生、男听友。 啊，来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昵称哈、啊，是我送你们的昵称“嘻哈宝贝”“嘻哈帮”，我们的这个团队啊，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叫做“嘻哈帮”，希望说大家在嘻嘻哈哈的这么一个状态中去过自己的人生，同时呢，我也希望你们去找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让你开口笑，能够让你嘴角上扬，能够让你快乐的那个人。当然了，爱是相互的啊，一定是要去把握好那个爱的天平，那个平衡。所以说，你也要提升自己爱的能力，要学会如何去表达爱。好，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和 APP 来收听，下载 APP 或者是搜网站，都是找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记得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那这个音频呢会比较小声啊，我再简单的跟大家复述一下刚才几分钟这个音频当中说的这个案件的开始。是有一个在加油站的工人发现了一个紫色的行李箱，行李箱里面装的不是猪肉，而是一个内脏被掏空的一个女性的躯体。那警察呢，通过这个女性尸体上面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纹身，查出来了这个女子就是前几天被曝失踪的一个幼儿教师。
那就赶到了21的公寓调查情况，很不乐观。21的车不在家中，公寓的门也没有锁，21的手机还放在家里。在现在这个连出门取快递都要盯着手机的年代，几乎很难相信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会把手机扔进橱柜，除非这次出门非常匆忙，或者说被迫出门，也没有办法带上手机。手机屏幕上没有着些许的污渍，看上去像是被谁一起留下的脚印。警方还注意到，他们冲进去时，房子的灯亮着。有一只猫躲在角落里，烤箱里放着不是生不熟的墨西哥卷饼，看起来就像是等到一半时，那个人就急匆匆离开了。现场没有明显的暴力或者搏斗迹象。此外，警方还发现2113个月的女儿也不见了。警方随后申请了搜查令，至案子前往21的房间进行详细的搜查。这次，除了21的手机以外，他们还发现了21的钱包。一个开车出门的人，怎么可能不带手机和钱包呢？显然，21的失踪并非自愿。除此之外，房子里再也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没有争执的痕迹，也没有破碎的东西或者明显的血迹。21去哪里了？为了找出21的下落，警方联系了21的母亲。以往21和母亲的联系非常频繁，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给别人。但自从2017年2月12日晚上之后，母亲就再也联系不上21了。母亲忧心忡忡地告诉警方，21很喜欢骑车，不管是旅行还是回家过节，都会把钱包带上。现在小猫被留在公寓里，似乎已经暗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问题是，谁会想让21失踪呢？据周围人所说，21是一个相当活泼、精力充沛的女性，而且工作中很受欢迎，不管是和上司、同事还是朋友们都相处的非常不错。那邻居，这样的人几乎不会与人接触。警方最后走访了21的邻居，其中一个邻居和21的孩子共用一组车。在2017年2月12日那天晚上9点左右，21的屋子里传出了一声巨响，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在响，但听起来像是有人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在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听到其他异响，没有任何尖叫声，也没有打斗争吵的声音。警方不知道这段时间里21身上发生了什么，但调查显示，2月12日8点40分之后，21的所有消息都没有了，他的全部电子设备都关机，常用的社交账户再也没有上线过。警方破解了21的手机，在图库中看到了很多性感自拍照片，最后一张照片是2月12日下午，她开始很开心，但她在短信中告诉朋友，跟前男友的关系越来越混乱，因为前男友发现了她的新恋情，一直对她很有兴趣，而且前男友有酗酒的毛病，她很害怕前男友在喝了酒之后做出什么事情。21短信中的前男友名叫杨光，他们是在路易斯安那不认识的，当时的21正在想什么。不过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和谐，他们经常为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吵架。后来21怀孕，跟着亚当搬到科罗拉多州，21希望能和亚当结婚，让肚子里有个完整的身体，但亚当坚决不承认。父亲会有意外的讽刺21是个随性阳光的女人，21伤透了心。2016年的圣诞节，21愤愤地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扔在了脸上。 当做圣诞礼物。亚当这次知道他是自己真正的父亲，他已经为自己交了新男友，并且现在的女儿和新男友一起生活。亚当自然没有办法接受女儿一份子的礼物，他多次商量下一次的旨意，甚至出现在房子里工作的地方，如果他是女儿的监护者，交出去。但是这个不是了，就是亚当的脾气很大，侵略性很强，对阿什利也很不尊重，一言不合就去不忠心。一段时间后，亚当辞职了，他请朋友们过年去，必须辞职，必须和阿什利战斗，不然阿什利就要从他身边和女人脱离。朋友们对亚当的评价并不行，他们告诉警察，亚当身材矮小，非常自恋，看不起身边的所有人，总觉得其他人都不如他。但实际上，亚当自己也没有好的兴趣，他经常辱骂阿什利，说自己在军队时杀别人。警告阿什利做事情先掂量，不要开始顾虑，这样后果非常严重。阿什利一开始没有什么其他的危险跟危险，毕竟不同警说，他们曾经也算是亲密的恋人，他潜意识里并不相信亚当是个残酷的。没多久，亚当就以自己的去看兽医的借口，向阿什利的血口出去虐杀。阿什利因此消沉了很久，朋友们都怀疑阿什利也被亚当虐死过，但阿什利否认有孙行为。不过从朋友们的观察，就算没有孙行为，阿什利也遭受了不少来自亚当的精神虐待。警方试图联系，但警察都只通电话，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联系了亚当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父母，问他们知不知道亚当去世的经历。亚当父母表示，2017年2月3日，也就是阿什利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的那天晚上，亚当虽然打电话表示不想带着女儿过来看看，但直到第二天下午，亚当乘坐阿什利的汽车到了父母家，车上坐着亚当幼小的女儿，却不见阿什利的踪影。父母很好奇的问亚当，阿什利怎么不陪亚当一起过来？亚当骂骂咧咧的说：“他今天阿什利弟弟，那才气愤，也一直骂不笑过来。”父母恍然大悟，不过他们依旧很喜欢亚当是如此说服阿什利把孩子交给他，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阿什利非常喜欢这个女儿，从小都不会让女儿以孩子的父亲，不靠女儿有什么意味？更好，现在的阿什利就是哺乳期。难道说阿什利选在冬天给女儿建奶吃，这简直太不吉利了。亚当父母不能不喜怒，没有了母亲在身边照顾，他又饿又困。亚当父母连忙给小孙女弄了些食物，等孩子吃饱喝足之后，亚当又急匆匆地带着孩子开始离去。亚当父亲在电话中告诉警察，他觉得亚当身上似乎发生了些什么，因为亚当在离开前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我做了件蠢事。”但亚当没有解释这句话，更没有吐露其他的细节。亚当父亲对此非常不解，不过放到警方眼里，这句话更像是一种发泄方式。他干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也许是虐，也许是谋杀，肯定是一件无法言说的危险的事情。他的内心非常紧张，罪恶感爆棚，但还是没有办法告诉别人，只能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向父亲示弱。警方连忙加紧速度，一边寻找被害的嫌疑人亚当，一边发布新闻征集阿什利的下落。他们公布阿什利的照片和基本信息，开通了举报热线，每日加班加点，按照举报人的调查调查线索。与此同时，亚当从父母那里听说了警察找他的事情，他显得有些慌乱，但最后还是按照父母的话联系了警察。电话中，亚当告诉警察，他的女儿挺好的，没有任何问题，目前正在车上睡觉。当提到阿什利的下落时，亚当再次重复了在2012年老师和前女友阿什利的争吵，而且这是他们最严重的一次。如果他的父亲在这里，说不定就要和阿什利分手了。亚当现实见证了两次，他挺不下来。阿什利还好好的坐在公寓里。回父母亲的路上，他曾多次试着打电话给阿什利，希望能和阿什利和好，但阿什利一直都是关心。后来父母失踪，阿什利失踪了。亚当建议警察最好去调查一下阿什利的现女友哈维，说不定就是那个小子害死的。因为哈维从不喜欢阿什利和前男友纠缠，警方不仅知道这是哈维，更是说早在阿什利被发现失踪一个星期，警方就通过阿什利的手机消息找到了哈维。那2017年2月12日那天晚上，哈维和朋友玩了一整晚，中途还因为丢钱包报警，在警局做了一次警，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亚当就是阿什利失踪最大嫌疑人，亚当现在去了哪里？又追踪了亚当的手机，发现他正和克拉克斯号都是高速公路，但是哪里有人接亚当的？警方仍然不知道阿什利出了什么事情，也无法确认阿什利到底是失踪还是被谋杀。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很难只能拘留亚当。一段时间后，一位助理律师说起了注意，虽然亚当是小女孩真正意义上的父亲，但官方的出生证如此并没有列出亚当的姓名，也就是说亚当没有直系监护权，在没有得到阿什利许可的情况下，他不能独自带着女儿进行长途旅行，认为监护规定 卢特拉和麦克警丁从山里带回了一被带进警局时的亚当肉眼可见的对付心还一眼不分拿起手机就提示喊这些人对我大呼小叫还拿一箱纸给我我需要个律师亚当说他不和指使就是说他要使用沉默的权利警方无计可施只好找了一名社会服务工作者和亚当亚当在社工面前说了很多关于阿什利的话并承认8月12日晚上阿什利有些轻微的肢体冲突比如扇巴掌之类不过警方检查亚当身上的伤发现亚当实际上做了不少他胸前有明显的眼睛他是内侧以及胳膊肚子等地方还有清晰的扎痕和其他痕迹他的指关节总之当然因此他和阿什利之间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个关系警方发现阿什利是已经屏幕上的剪印和亚当对赌时所穿着的鞋子的鞋印完全相符这也许正好说明阿什利公寓里如果什么暴力冲突导致亚当血前的某个设备被出击另一边罗特拉和马中警丁接了电话一名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在加油站后面的垃圾箱里发现了一个紫色的手提箱箱子里赫然是一具被肢解的人类遗体根据纹身警方大致已经确定遗体就是失踪的阿什利他们立刻将遗体的 DNA 数据送去鉴定同时开始针对亚当展开详细的调查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亚当的手机曾经途经该加油站并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而加油站的监控录像中也可以清晰的看见列宁和亚当身材相似的女性下了那个黑色车辆那些东西扔到了垃圾箱里然后开车绕过了停车场进入了某个超市停车场超市的监控录像刚好拍到了亚当走进去的侧写危险那个箱子里就是正是他的阿什利谋杀后处理的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又是不见的警方继续查看监控录像发现亚当从超市出来后将一个黑色的垃圾袋扔进了垃圾箱警方很清楚这个垃圾袋里的东西他们去了垃圾填埋场对整个垃圾场进行地毯式的挖掘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警方差不多连轴转了一个月都没有找到剩余的遗体另一边亚当的妹妹给警方打了电话亚当去父母家后不久他也送过去他本来想借这个机会给亚当一个惊喜和亚当孩子见个面毕竟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但当他走进亚当工作的屋时却突然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臭气味像是有人在洗衣服亚当对妹妹的出现很惊讶他慌乱地解释说孩子病了他浴室里吐得满地都是所有朋友才进清理了一些警方立刻派了谁协助前往亚当父母家事情的真相很快就清晰了起来亚当就是在这里肢解了尸体欧米诺数据显示屋处有到处都是血迹包括天花板浴缸里四周的墙还有水柜上此外警方还在后院的屋里拿到了一个很烧烤的盖布盖布里面有相当多的干血亚当很可能就是用这个盖布将阿什利的遗体运到了家中屋子里还放着一本锯子上面全部都是阿什利的 DNA 按照警方的猜测2017年2月12日晚上那天亚当前往阿什利的公寓阿什利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可能是因为孩子的监护权也可能是因为阿什利的现男友总而言之在激烈的冲突中亚当对阿什利起了死心最后他慌乱地用盖布将阿什利裹了起来还有一夜的车匆匆地从父母家中2月14日看着父母送了上班的时候他在浴室中残忍的肢解了被人的死刑后来在遗体的 DNA 被最终确定为阿什利时警方拿着搜索令找到了亚当的个人日记上面写着各种各样恶毒的词语证实了亚当对阿什利的成分这是一种难以压制已经完全沸腾的愤怒不会让他痛心伤心不过亚当对此拒不认罪但铁证如山他是否认罪对判决没有什么影响2018年4月4日亚当被判犯有谋杀罪、虐待致死罪和篡改证据罪，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判决结束后，阿什利的母亲和亚当的母亲抱在了一起，泪如雨下。阿什利的母亲表示，在我失去女儿的同时，她也失去了儿子。值得一提的是，直到现在，亚当都拒绝透露他和阿什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拒绝交代把阿什利的其他身体扔进了海里。阿什利的其余骸骨仍没有被审讯，而亚当也从始至终不为此显出任何的悔改。
这已经呢不是渣男这么简单了啊，简直就是一个恶魔呀！你看， 这个女生这么年轻，对吧？大学没毕业就跟他恋爱，追随他到其他城市，为他生了孩子。他还说啊，怀疑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啊。那甚至呢，是之后在他的这个女友带着孩子有了新恋情的时候呢，又就是各种的这个阻挠啊。那依然呢是跟他这个前女友之间呢有很多的冲突。Ashley 呢，我觉得他给朋友的感觉、同事的感觉就是很开朗的、很乐观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呢，他我觉得他背负了非常多的东西，背负了很大的一个困难。你看这么年轻是吧？未婚有孩子，然后自己要照顾孩子，同时呢，我觉得他的心智呢也不是特别的成熟，但是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看他的妈妈对吧？Ashley 的妈妈呢，在这个亚当被判刑的时候呢，还去抱了这个亚当的妈妈说啊，我失去女儿的同时，你也失去了儿子，就说明这个妈妈真的特别的善良哈。她带的孩子，你看也很善良，女儿也很善良。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善良没有错，但是你善良要用对地方，对吧？用在对的人的身上，而不是愚昧的善良，愚昧的一味的对一个人好。如果这个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伤害你，这些都是警告，警告你，神告诉你了，赶紧离开这样的恶魔。好的，我们的这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朋友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在广告之后再聊喽。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三套只要$99，石头餐具只要$25，17寸花缸只要$80。地址 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 626-975-4333。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来继续的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感谢所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粉西雅宝贝们啊，你们的持续的支持、持续的收听啊，也希望呢继续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我们官方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来收听到往期的精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啊播出。那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好，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当下最近正在发生的非常非常热门新的大家都在持续关注的案件那有一些呢是关于我们华人的，对，发生在西雅图 Bellevue 的，对，那也有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是发生在这个俄克拉荷马州的，是一个年轻的幼儿教师啊，未婚先孕，有一个才13个月的女儿啊，非常爱她的女儿，而且人非常的善良，养狗狗啊，养猫啊，然后呢还带着猫到处去旅行，然后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呢，她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女孩，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不懂得识人，不懂得会看男人，所以呢就被她这个孩子她爸啊前男友给杀害了。 不单是被谋杀，而且呢尸体还做了这个肢解，还把他的内脏掏空啊，扔到了垃圾场。也就是到最后啊，判了罪，他依然是不服的，不愿意承认自己杀害了他的前女友啊，而且没有任何有悔意的表现。对，如果我是这个他前女友的妈妈，我这真的我会恨不得杀了他，太坏了哈！这我的女儿，我养了这么好的女儿，是不是为了你未婚先孕，是吧？为了你一起跑到异乡去，然后为了你这个孩子都生了，你还不承认，还怀疑我的女儿什么水性杨花啊？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但是最后是吧？这个亲子鉴定证明了，他生的这个孩子呢，就是亚当的亲生女儿。从这样一个案件，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啊，有几个点啊，我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呢，在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件音频之前呢，我已经提到了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男的非常的自恋，非常的自我，那你就要小心了，可能他并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啊，也不会把他周边的人放在眼里。那可能他的这种自恋自我呢，是比较就是过于，应该说是不是很理性的，是一种对自己的判断呢，并不是很准确的。对，那因为呢，刚才这个音频当中也提到了说。这个亚当呢，他是瞧不起任何人，瞧不起很多人，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说并不优秀，甚至可能是比普通还要糟糕。对啊，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性格上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自我认知上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点大家一定要小心哈。遇到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小心了，就是你看他自我自恋啊，有没有这个前提啊，他有没有这个资本去自我自恋？我觉得这个自恋没有错，对吧？人有一定的自我也没有错，但是一定要把握那个度。但是更何况有的人呢，他根本就是那种自恋是一种病态哈。好，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要提到的就是这个男的竟然是羞辱他的前女友，就这个阿什利，就是被他害的这个前女友，也是孩子他妈。嗯，他呢会去羞辱他，会去骂他，甚至在就是说有家暴的部分。当然就是说很多人看到了他对这个阿什利的态度，可是呢阿什利对外从来都没有提说他有被家暴。对，但是这么分析，我们觉得是很有可能他是有被家暴的，只是他把这个苦水呢往肚子里吞，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告诉家人。啊，因为呢你看在最后就是他被这个前男友亚当来虐杀的时候呢，前男友的身上也是各种的这个抓痕挠痕，说明当时我觉得真的是你想象不到啊，就阿什利他经历了怎样的一种从鲜活的生命到这个失去了意识，最后失去了呼吸，失去了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可能用刀啊怎么一抹脖子就没命了，而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否则他不会说去给这个亚当身上留下了这个伤痕，对吧？说明他当时有苦苦的挣扎，刚开始可能只是暴力冲突，打他骂他，最后呢导致说让他失去了生命。所以说真的，我觉得女孩子们，你们千万别觉得，你看刚才里面有一句话嘛，他说那个他是看到他对他自己的这么的一个态度，包括他对孩子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他始终愿意相信说亚当啊，我们之间毕竟曾经有过感情，对吧？毕竟我是你曾经的恋人，你是我的男朋友，我都已经给你生孩子了啊，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你来羞辱我，来就是说质疑说这个孩子的这个是不是属于你的啊，他依然是选择什么？选择原谅他。对， 甚至还跟他之间有一些往来，甚至还想用孩子留住他，希望跟他在一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男的真的是不单是自我，而且非常的不负责任啊，疑心病还特别的重啊，就根本就是不珍视这个女人的付出。所以说女人真的，你们千万不要说很快速的很主动的就自觉的去付出太多，往往这样呢，你倒贴的行为反而会让男人不珍惜。尤其是有一些男人，他反而还会在质疑你会不会对别的男人也是这么好，也这么容易就上头了，对男人，知道吧？所以说真的，女人一定要慢，节奏一定要慢，在情感方面你们千万不要图快。你发现男人，就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如果你发现这个男人很想要快速的跟你有肢体语言啊，跟你快速的打拳垒，你小心。大部分绝大部分有这种就是快速的行为，想要快马上把你当方便面吃了的这种男人，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抱着一定的目的啊接近你的，未必是真爱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就是我也说过，很多女生第一次发生关系都是半推半就，你根本就不想发生，但是你这个迫于说作为一个女性你没有那么大的体力，对不对？迫于说可能被这个男的洗脑了，对方会说你要爱我你就应该属于我啊，我想跟你发生关系也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就被男人洗脑了，最后就不得不发生了关系。但是其实这个节奏让女人是非常不舒服的，让女生会非常的难受。对，所以说女人真的千万不要强迫自己，也不要给对方有强迫自己的机会，一定要勇敢的 say no， 勇敢的把他推开。如果他如此的不尊重你的节奏，如此的去强压你，去打压你， PUA 你，以他的节奏来走你们这个情感的一个过程，那你就小心了。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不值得托付哈，看人日久见人心，知道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看一个人一定要花时间去看啊，人性太复杂了，人心太复杂。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呢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和大家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OK， 那关于这个案件呢，我还想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男的虐杀了 Ashley 的狗狗啊，他明明知道他的这个前女友非常的喜欢小动物啊，对他养的宠物特别的好，但是他竟然偷偷的带走他的狗，而且进行虐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来警示警告 Ashley 啊，说你呢别跟我反着来，别跟我对着干。那虐待动物呢，我们来说说哈，为什么有人会有虐待动物的这种行为。我看这样一段话，虐待动物本身就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而需求通常有四种：一、增加兴奋感；二、消除应激；三、彰显个体存在；四、宣泄内在的压抑。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需求，背后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因素，同理心的丧失，可能是同理心先天丧失，即反社会人格啊。就是你，其实我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啊，那这些案例的这些犯罪人员呢也是有这个反社会人格啊，那他们呢就是什么同理心丧失啊。那这边呢他提到的说是同理心先天丧失及反社会人格。对，所以我就觉得吧，真的嘻哈宝贝们哈，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人对动物不善良，甚至呢有虐待动物的曾经的这些事情发生，那你一定要小心了，尽量远离啊，搞不好改天就拿你来试试练手了。对啊，这种人呢就是说，我觉得首先是他是很暴力的人啊，没有同理心的人。当然也你也可以跟他去分享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新闻，对吧？你去看看，诶，他是有什么样的观点。其实我试过这招，特别的有用。你能看出他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看法和你是否是趋同的啊，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否是比较就是说合理的，对吧？还有就是说 你也可以去听听他的观点，从他的观点当中你能够感知到说啊，这个人不管说他在谈吐方面啊，知识方面呢，啊，见识方面，还有就是说他在处理事情的方面以及对待事物的态度方面，你都能够看出一二三啊，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重要哈。有很多人他真的就是反社会人格，他对于别人发生的很悲惨的事情他反而就是说无动于衷，他反而会甚至是去说啊，这有什么的啊，这个他活该啊，他倒霉，没有一点同情心，没有一点同理心啊，反而是非常冷漠的一个态度啊，这种人呢很冷血，所以说你可得小心了，这种人如果成为你的人生伴侣的话啊，未来就先不说啊会不会发展到很严重的什么虐你啊甚至杀你啊，我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你不会开心的，更不可能有幸福，对不对？因为他人格上心理上是有缺陷的。还有一点呢我想提的就是说，有很多的女生在一段感情当中受到挫败，然后失去了恋人的时候，被分手的时候，她们常常会去责怪自己，他总在想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所以才让这个男人这么狠心的离开我。他反而不会去找对方的问题，也就是他在被伤害的最后，被抛弃的最后那一秒，他还依然的怀着一颗善意的心，在想，在反思，在自省，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错误，而并没有想到说是不是这个男的身上出了什么问题。有一些女人真的是，我觉得我包括我之前也会犯过，因为也是恋爱脑，曾经恋爱脑，对，恋爱脑真的很容易犯的愚蠢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就是你明明知道对方做错了事情，这些事情已经是对你们之间的感情你们两者的关系以及对你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已经是突破了你的底线，你的道德底线，你的情感底线，但是你依然在想着过去你们曾经的多么的美好，他曾经对你多么的好，曾经多么的爱你，就你把那些过去的旧的记忆都过去的事情你依然在那边咀嚼，然后呢以此来表示说，哎呀，是不是再原谅他一次，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啊？我们的爱是不是还能挽回，他只是一时犯了错误而已，你就不断的在为男方，为这个过错方去找借口，然后呢告诉自己去原谅他。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哈，你说人之常情嘛，对不对？人都是有感情的，尤其是女人，真的很容易就是说深陷到这个情感的漩涡当中，很容易因为爱情啊，因为付出的爱，付出了身体，付出了真情实感，然后呢去沦陷了，然后失去了理智。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亲爱的西西宝贝们一定要学会，当然还有我们很多痴情的哈哈宝贝啊，很多男生也很痴情，一定要学会在情感世界当中除了感性付出真情以外，也要学会理性的去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理性的看待说他是如何对待你的，你是如何对待他的。要允许一些事情的发生，真的我觉得你要去考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考验，让一些事情发生，让你们之间有一些关联，一些共同捆绑在一起的事件发生，然后看他去如何对待啊，如何去解决问题，处理事情，如何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说真的恋爱不是说永远是甜蜜的，感情你们要如何去维系一个良好的一个感情，两者的关系，爱的关系，爱的连接，不是说永远都是美好的事情，也会有不好的事情，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你发生一些糟糕的事情，你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你看看他对你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你就能看得出来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在乎你的，是不是把你放在心上的，是不是把你当成重要的人，就看他如何去看待你遭遇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双方的，是相互的，对吧？那有些男生也会去试探女性，看女性就是在这个男人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女人会如何去对待。我始终还是觉得说真的， 人性需要去试探，对，允许一些事情发生，你会尽早的及时的看清他的真面目。好的，亲爱的西西宝贝们啊，最后越说越严肃了，回复到一个轻松的一个状态。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说想听我们往期精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或者下载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L 来搜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啊，还有呢我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好，那节目最后依然是送上 Estella Honey 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好梦。